弟兄姊妹，结束了一周的海外行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恢复每天借着神的话语与神相交，圣父相通。我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接续一周前开启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一周前我们与大家分享的这些圣经前半部分所带出的经义，那就是神不仅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认识到耶稣他背后的一个属灵的真实的身份，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同时让我们借着认清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相，我们领受神预备给我们的更大的一个属灵的赐福，那就是永生。当我们接受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事实以后，我们实际上已经领受了永生。那么这节圣经后半部分也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要义，那就是这永生必须是在神的儿子的生命里边才能领受。所以我们今天就关注这样一个经义。首先我们用三人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这节圣经后半部分告诉我们，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就是说神告诉我们领受永生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在他儿子生命里边，这是唯一的一条途径，这是绝对的一条途径，除此没有第二条途径。所以就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奇特的途径，是绝对的唯一的，可以说是领受永生的独特的一条途径。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要义和经义启示出来呢？它有什么现实的针对性呢？所以我们透过反解原则就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原来诺斯底主义影响的当时一些教会会众的一些年轻稚嫩的信徒，他们因为相信诺斯底主义和当时律法主义影响，认为除此之外，也就是除了接受耶稣是基督这样一个真理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途径，那么透过一些神秘的操练，可能领受神的奇特的一种引导和启示，透过一些刻苦己身行律法，可能获得神的一个恩宠，能够领受神的永生。那么这节圣经就是针对当时这样一个被误导的一些会众，年轻稚嫩的会众的一些错误观念所带出的，所以就归正了他们思想，让我们再次聚焦到在基督耶稣里边，我们是领受永生的唯一的一条途径。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用分辨的原则进一步看到这些圣经的独特性。那么我们说在什么什么里边，一般就是一个空间或时间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里边的在耶稣基督里，希腊文用 and 意思就是 in 的意思，就是英文的在什么什么里边，一般都是一个有空间观念的或者一种时间感的一种存在。那么这里边的在很显然不是我们在基督的肉身里边，不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的观念，不在时空里边。那么这个在到底如何去理解呢？我们再看另一类这样在的一种观念。那我们说在某种文化的影响当中，我们以前在左派的思潮的影响，我们现在在西方右派的思想当中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可以在一种价值观，在一种文化，在一种信仰体系当中也可以用这个在，这个在就带有一种抽象的意思了。那么这里面的在是不是具有这样的一种抽象的含义的在呢？我们说既是也不是。我们说耶稣带出一种天国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实际上就是接受这样的天国价值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实里边了。但是这里面在还超越这样的一种单单是一种观念，一种价值观，一种原则的一种同在。那么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在耶稣的超越时空的一种永恒的生命里边，实际上这才是这个在的含义，它超越一般的一种时空的一种在，同时也超越一般的单单是一种知识，一种价值观，一种原则，一种观念的一种在。这里边是告诉我们它是在神儿子的永恒的生命里边，是在一个活水的里边，是超越时空的一种生命里边，所以这才是这个在的一个经义，它是超过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验的。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打个勉强的比方，那就是靠着我们认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进到神儿子生命里边，很像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网络时代 IT 时代一个虚拟的一个空间里边，我们透过一个密码 一个可以感觉到的可以把握的一个密码，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无限的一个网络空间里边，我们享受这个密码所带来的一个虚拟空间带出的一切的好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一些恩惠。所以我们领受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这样一个真理，实际上我们就进到神儿子生命里边。我们可以勉强的用这样一个类比跟大家分享这个奇妙的信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方面，那就是灵异的出来。首先我们看到真相的出来，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相，那就是一个属灵的唯一的渠道，让我们借着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任性，我们就可以进到神儿子的一个奇妙的超越的永远的生命里边，我们就领受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主，这给我们看到的是个眼睛不可见的，理性不可以思的，只能是靠着信心接受的一个属灵的渠道，一个属灵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神心意的出来，神心意是启示这样的一个途径，一个唯一的道路，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道路，在这样的一个途径，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进入到神儿子生命里边，领受永生。这就是神的心意。当然神的心意都充满着神的爱，所以神看到他的儿女受到当时诺斯主义和律法主义的影响还要在耶稣以外寻找其他的路径的时候，所以他心疼我们，就告诉我们耶稣是唯一道路，在神儿子生命里边是我们领受永生的必由之路，除此没有第二条路。所以你看到神对我们的爱了没有，对我们的眷顾没有，对我们心疼了没有。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真相的真相的出来，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出来。所以神再次让我们聚焦到耶稣基督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让我们透过接受耶稣基督就能够待在神儿子生命里面，就领受永生了。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再一次给我们拨乱反正，指明了我们领受永生的唯一的一条途径，那就是待在耶稣基督里边，待在神儿子你自己儿子的生命里边。我们透过认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进入到神儿子生命里边，我们从此就领受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再也不受任何假说的影响，再也不另辟蹊径，好像找到其他的途径能够得到你的恩宠。我们认为这些都是荒谬的，这些都是误导的，所以我们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才，首先我们进入人文的观点，我们类比当时一所教会的会众，我们也是不是也受到其他的一些宗教的观念，一些人文主义的影响，我们也思考是不是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其他的途径呢，我们是不是也受了许许多的假说的这样的误导呢？如果我们受了误导，我们必须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归正到神给我们开启的这样唯一的一个途径，唯一的原则当中，那就是单单仰望耶稣基督，我们才能领受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要类比像使徒约翰这样一批属灵的领袖，他们的生命是这样的成熟，是这样的智慧，他们看到了没有任何的一条途径神给出他的儿女可以领受永生的，除了在神儿子的生命里边。所以他们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不仅自己明白，同时还要把这样的一个真相宣告出来，能够归正那些被假师父所诱惑的那些年轻稚嫩的信徒，让他们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我们身边若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还透过一些神秘的宗教的一种追求或体验，追寻跟神合一的这条路径的时候，我们也要归正他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两千年前一所教会会众深受诺西主义和律法主义影响，使他们能够好像在耶稣以外还要去寻求另外的途径。那么两千年后，我们虽然没有犹太的律法主义和当时的希腊诺西主义，但是我们有形形色色的一种宗教的一种观念，包括功德的观念，要么积功德能够好像进入到永恒，或者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像儒家所带出的这样一种观念，好像靠着一种行善能够获得一种永恒当中的一种奖赏，或者是现在西方所流行的所谓的新世纪运动，靠着我们进入一种神秘的一种属灵体验能够进入永恒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错误的，这是荒谬的。所以神的这句话真正的归正了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在神儿子里边领受永生。最后我们进入三十九经法的最后一个方面，那就是 活出他的精义，活出他的原则。这里边神告诉我们，神给他儿女开出了一些唯一的途道，一些绝对的一种途径，那就是领受永生。所以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我们要明白，神在许多的重要的事方面，实际上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些很重要的途径，有时常常是唯一的。当我们明白这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独树一帜，我们就不另辟蹊径啊，另起炉灶。实际上那里边告诉我们的啊，实际上这节圣经告诉我们都是缘木求鱼。我们单单的靠着神的启示，相信神启示，我们就进入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由此我们可能进入更加通达的智慧，那就是任何一个团队的成员，我们不需要另辟蹊径，我们特别需要关注，认真倾听领袖给我们规定的一些很重要的一种方式方法和途径。当我们接受了相信了，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巨大的能力当中，也进入到一个团队当的恩典当中和资源当中。我们就不需要另辟蹊径，我们不需要做很多的虚工啊，白白的做了许多工作，实际上于事无补，甚至可能跟整个团队的大方向相冲突。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属灵的智慧。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谈